要受苦，而且你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们想得到帮助的人的地方呢，反而成为你们最大的危险。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读圣经常读到的哈，他就是说，当你受苦的时候，你以为你的家人最应该帮助你，对不对？耶稣说，你的仇敌就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家人要因为信仰的缘故要迫害你啊。基督这样讲，当然会带对门徒带来很大的一种伤害，或是对他们有啊泼冷水啊。但很快，基督马上又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学生不能比老师高。”啊，这句话有时被误用了啊。我们说学生不能比老师高啊，上次我跟你说好像就说师傅教学生总要教九招，第十招不可以教，因为第十招要防身，怕这个叛徒回来找师傅算账啊，师傅还可以用多一招。没有，这样教下去到最后就一招都没有了，因为每个老师都留一招。当然不是啊，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呢，是指这个的。耶稣说我受苦，我被世人反对，你做我的学生，你想要被世人欢迎吗？那这句话其实对现代的基督徒是一个冷水啊！啊，你看我们近多少年了？大概从70年开始，基督教就开始讲一种的成功神学，对不对？基督徒要在地上、在世上做光做盐，其实他的做光做盐就已经自己解释了啊。耶稣讲的做光做盐不是这回事，但我们的做光做盐就是要做成功人士。啊，要爬到最高啊，要让，而且我们也好像看到很多很有名望的人是基督徒，好像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就是我们开始迷糊了，耶稣讲的话就是世人要反对福音了，就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图片，我们开始看到很糊了。那个图片本来就是一只羊跟一群狼的图片，到了我们7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这个图片好像都是狼，不然就是好像都是羊，然后看不出来是谁对谁了。所以今天基督教就世俗化了啊，我们很难感觉到，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年代长大了。我从小长大，这个就是基督教，所以我也不知道原来很多的观念是刚刚开始的。OK， 那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讨神的喜悦啊，要做神的圣工，你真的不能够以你习惯的方法叫做侍奉神，你还要回到圣经里面看。耶稣一针就是说，一针见血的就说什么呢？说学生不能比老师高。换句话说，如果我受死，如果我为上帝的旨意要上十字架，难道你跟从我的人会被大家拍掌欢迎跟拥护吗？不可能。如果会的话呢，就表示你不是我的学生。如果当初耶稣讲上帝的旨意被有高知识分子的法利赛人恨透，难道我们今天讲福音就会让他们喜欢吗？你说可能吗？哇，可能今天的人比较虚伪啊，他觉得宗教也没什么好吵的，他可能不会跟你吵，但是基本上他不会喜欢。因为福音的本质呢，是跟人本主义是对抗的。我再说一次，福音基本上是否定的人可以自救，福音基本上是讲恩典。人本主义呢，讲到最后呢，你打开它的底子呢，是人为本的，就是人可以完善，人可以自救。上面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冲突的啊，一起去救灾，一起去拾垃圾，一起去帮助人啊，这些都看不出来。你慢慢看到下面的时候呢，一个是神本，一个是人本的，所以严格来说他不会是朋友的，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啊，当然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子侍奉上帝，我为你感谢主了，因为你的确没有受我们近50年的影响啊，就是这些所谓世俗化基督教的这种活动啊，办大聚会啊，请明星来唱歌啊，你讲一些见证，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人家总是一大堆人举手这样的，人最后叫你签名 ，OK？ 那这一种，我感谢主，你没有进你大脑，好啊，啊，因为你所持守的就是耶稣一早就说，啊，这个世人对教会 啊所存有的态度，而且你也在经历这个事实啊，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上次讲的了，今天继续了哈，我们继续再下面看了。如果你有笔记的话，我就请你跟我一起念了，就是这段话，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6到27节啊。这个马可也讲了，路加有两处讲类似的话，所以我把它列在一起哈。那如果你们 OK 的话，就跟我一起把它全部念一趟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解释。来，一二三，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遮盖的是没有暴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在房子上宣扬出来。马可，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隐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是没有不被知道。后面他说，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顶上被人传扬。好，你是不是用过这段经文来骂那些讲闲话的人啊？你先要知道这段经文出现在哪里，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讲什么？传福音啊。当然我说你，如果你在家里老是讲闲话，的确真言说连鸟都可以帮你传话，这是很有智慧的所罗门讲的，但我不懂鸟怎么传的。总之他意思说你总会讲出去了。但是耶稣基督讲这个就是隐藏的话或最后会被讲出来呢，他主要是在讲传福音呢、啊。他鼓励门徒，他说你们现在传福音没人要听，而且你们好像在很少的人当中去讲，对吗？但是你不要灰心，时间到的时候要有许多人要明白他的道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许多人要因为你们所讲的福音而得恩典，其实是安慰的。啊，当然你可能觉得好笑，不过我在说啊，如果有人用那段经文来骂你讲闲话，你还是要悔改的啊。虽然他用的经文不是很关切，但是的确啊，圣经也禁止我们就传话了。但这里我们从这段话里头是得安慰的啊，因为主耶稣啊，鼓励信徒啊，鼓励他的门徒啊，不要害怕啊。虽然果效看起来很小啊，好像隐藏的，好像我讲了一堆啊，只有一个人知道，好像是福耳讲，就是好像只在他耳中讲罢了。但最后哪里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却要被世人所传扬啊！最后啊，他的福音就要传到地极了，可以吗？啊，所以这是解决第一个。但没有说很大的事啊，不过最少啊，你明白它是一个鼓励啊。接下来呢，啊，这段话呢，就回应了前面就是上个月我们说的啊，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被迫害，又会被交到死地去啊，连门徒当然害怕了，所以耶稣就讲这句话了。我们一起念好吧？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8节，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啊。路加啊，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很摆的吧。你知道他在耶稣是讲谁了啊？那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上讲的啊，他是在配合啊，就是门徒要受苦难的时候，基督啊告诉他们啊，他们要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要怎么样去反应啊？好了，第一，我们的主耶稣提醒了一般人都有的盲点啊，一般人的盲点总是会认为什么呢？认为死亡就是一切的底线。你可能没有注意，但是你会这样子想的啊，就是呢，好像昨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当然这是老话题了，不过我有没有时间啊？还可以哈、啊，我就讲2分钟了啊。那、啊、昨天我们团契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啊，不是姐妹啦，她是我们团契的一个弟兄的妈妈， 连他有时他在国内，他有时会上网听我们团契什么的，他这次来了，连他就在我们团契啊，他就有时听一下，他又出去顾孙，他又跑进来，所以可能他没有听到完整。不过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如果你讲一个谎言啊，你可以，他说，因为他可能以前是在医院做工啊，他就说如果你讲一个谎言，可以让一个病人就是舒服一点啊，就是说他有癌症，你不要告诉他是不是更好过你告诉他他有癌症，他就死得更快啊？因为他很忧伤嘛，可能他就明天他就去世了啊。就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就一定要就是很直白的就讲真话不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啊？马上就有人举例了，那么说纳税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被抓，那些德国人啊被抓起来，就说你家里是不是藏犹太人，他说没有，后来犹太人就没有被抓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哇，这个谎言还讲得真好，救了人的命。然后我们开始觉得好像好了，给你要回答呢，你要从讲谎话不讲谎话来回答他吗？啊，昨天当然我没有这样回答他，因为没有时间了，我就直接跟他说啊，伯母啊，你讲这个例子呢，其实我们不是在讨论基督徒可不可以讲骗话，这个都不用讨论啊。我是可以，我再给你告诉你的是，基督徒的底线是什么？你讲骗话的底线是什么？那如果你的底线是死亡 ，OK， 讲骗话，讲什么话都可以，你只要不死，你就对了，对不对？就是在他的整个方程式里面呢，只有他跟这个病人只有两个。所以他当然做最好的选择，但是基督徒应该在这个方程式里面还有一位上帝，对不对？是上帝让他生，或者是上帝让他死，又不是你让他生让他死。有时你跟病人讲说你还剩下三个月，他可能很积极，他最后活多三年，谁知道？我也遇过这样的人。纳粹的见证我也听过很多，有一些德国人说纳粹来到他家里说你家有没有犹太人，他说有很多，进来，连那个纳粹笑笑笑就走掉了。这我不是瞎编的，真的啊。所以两边都有。但是为什么人总是假定讲骗话可以救人命呢？因为这些人的方程式里面没有上帝的，所以他一定会说我要讲一个骗话呢，我要得到一个现成的果子，就是救他的命。那实际上你忘了，命在谁的手里？不是在你的，不在你，也不在你的谎言那里，在上帝那里。所以基督徒讲真话不是机械的啊，按一个钮啊，你今天穿得很难看啊，你一定要讲，因为我要讲真话啊。今天你头发很难看啊，你啊不可以来教会要讲哇，你们真的穿得很好看啊，头发啊，不是机械性的。基督徒说话行事都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你当然不会讲谎言，为了让什么让人可以活，你假设，而是你凭感动，当时啊，上帝给你好像门徒这样，给你一个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你所面对的威胁。但是最终呢，你知道生死在上帝那里啊。这如果你听得懂啊，你看这个经文呢，你就不会只是很有限的去看耶稣好像只是解决一个眼前就是杀身体或是杀灵魂的这回事啊。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在告诉门徒，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被重生过的人啊，我们这里当中很多是基督徒，对不对？好，我问你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被耶稣基督重生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你是灵魂活过来的人，那照理来说呢，死亡对你有一个新的认识，对不对？你对死亡有一个新的认识啊，就死亡对于你呢，不是在像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个认识了。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死亡是底线，死亡是黑箱，死亡是你永远不敢去碰的东西，能够躲就躲，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的灵魂活过来之后呢，死亡已经不大一样了，对吧？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走进去又出来了，好像一个黑箱啊，小孩很怕，妈妈先进去又出来说没事啊，怕什么啊？我们的主耶稣进到死亡当中，他又复活过来，他说每一个都要跟我一样。所以你不可能再像以前这样啊，就是很顾惜很顾惜， 一个短暂而且倾向毁坏的一个肉身。那我不是在说基督徒要伤害身体，这个不符合圣经，但是我在说如果基督徒天天的话题就是吃什么做什么才可以长命，好像我们在有时我都跟这些弟兄姐妹几乎要绝交了，他们不断的发那种就是教你怎么保养身体，每一天的那种无穷无尽的那种，你真的要发现这些人真的是他们是敬拜死的，他们都不是敬拜上帝的，因为他们最大的事情就是免死怕死，他们要顾惜的是一个已经剩下一个轮胎的脚车，就是已经注定要坏的一个身体呢，他却过度的去焦急他去保存他，是不正常的。我在说基督徒可以爱惜身体的，他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是应该的，因为他还要继续为主来做见证工作，这是应该的。但是过瘾，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那种不正常的很怕一定要买这个东西，多远多远都要托人带那个，一非得要吃那个因为什么什么的这里会怎么样那么。其实这一种的顾虑的底线都是怕死，怕死的底线就是方程式里面没有上帝，因为他认为呢他的生跟死是掌握在他的决定，是吗？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耶稣跟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就告诉门徒说，是啊，你有一天一定会面对有人说你再讲我就杀你，你还要不要再讲？门徒当时一定很现实，他说好啊，如果我安静我可以继续活下去，如果我不安静我马上就要死，所以我要做什么选择？但是耶稣基督说，那时你要想到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在说他不是要我们无知的去找死亡，因为他前面也叫我们要像蛇一样，意思说基督徒不会随随便便跑到敌人面前说，来你们来杀杀我看我会不会死啊？没有 我们要像蛇一样要躲避那些不必要的困难。但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要面对的时候，对不对？你是不是会被耶稣基督的这句话所坚固？你说无论怎么样我不害怕那个，我该怕的不是那个可以杀身体的，我应该害怕如果我保留了我的身体呢，我失去了我的灵魂。所以如果他说你否认耶稣我让你活，然后你就觉得我可以多活两天我就否认耶稣了，但是其实你灵魂死了，是吧？因为上帝就定你永远就是灭亡的。当然有的时候不会啦，心里没有这样想，嘴巴讲而已嘛OK， 这个我不谈了，这是另外。但如果你真的在那个时刻你就放弃了信仰，其实你就死了，你根本没有两天三天两年再活下去，你就算是死了，因为你得罪的你违背的你抵挡的是生命，是上帝本身，可以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提醒自己就是当我们突然间面对这个威胁的时候让我们不会就是忘记了就害怕那个眼前的，忘记了那个本来应该怕的其实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不单可以保存我们的灵魂，他也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这是才是一个正确的惧怕，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可以吗？凡是想存活下来的，其实最后刚前面说完诗篇也常用这个来形容那些有权势的那些恶人他说他们好像死了的畜类，就是他们还是到处走动，还是好像吃吃喝喝，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灭亡了，因为他们明明的抵挡上帝我讲一个例子我写在上面，不过我以前讲过就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我常坐飞机我开玩笑的，但是我常坐飞机我就想一件事情但没有发生我就想说当时为什么911的时候一辆飞机里面有人劫机，对不对？连那个劫机者呢是拿了一个小刀，你们知道吗？就是开纸箱的那个 cutter 那个刀片 OK 就威吓了许多的人，甚至可以冲到 这个机长的这个控制台里头，连让整辆飞机撞进毁坏，对吗？哎，你当时想说，哎，一个小刀，是啊，那小刀可以刺你，可以割你，但怎么样都不会是整辆飞机啊。那当然，我没有看见那件事啊，但我在想说，为什么没有人说我不管你的，或是五六个人一起上去，就他也来不及伤到谁了，可能伤到一个也不能伤到第二。但当时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哦，他有刀，我们就听他讲的，连后来大家一起都死了，因为就觉得很奇怪嘛。哎，其实这也是可能啊，如果是战争，就不会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件事情发生在叙利亚，一个常常子弹飞来飞去的地方呢？你拿着一个刀片，没有人管你，说啊，不错，刀片蛮好的，走掉了，不管你的啊，因为我管你跟不管你，我都会死，所以没有人管你。但是发生在美国啊，一个啊很舒适哈、啊，有社会保险啊，什么事都没有，都被看过保险，哇，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安逸惯的人呢，最容易中这个诡计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告诉我啊，说如果有一个贼啊，不贼还好了，有一个强盗，他拿着一把刀说，你要钱还是要命啊？这是小孩子讲的，要钱要命啊？你会给他什么？你说要命啊，把钱给你，对不对？但是把钱给他的时候，也不担保他会杀你啊，哎，也不担保他不会杀你，是吧？你们懂我意思吗？那我们可能以为哦，给了钱，我们讲好的嘛，给了钱你就要放我走嘛。那强盗说、哦、我没有跟你签合同哦，所以他还是可以杀你。所以最后呢，当他说要钱要命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想，就是说钱也没有，命也没有哈。意思说，我们很多时候面对撒旦的时候呢，我们还假定他好像很有道理啊。撒旦说，哎。你如果承认耶稣，我就让你死；你不承认耶稣，我让你活。哎，你就以为这是真的？你忘记我们跟撒旦是没有合同的，他也不需要，他是无穷的撒谎者，所以他讲完他可以改的，对吧？他拿了你的钱之后，他说：“对不起，我还是想杀你。”也没有人可以控告他啊。所以我刚才就说，基督徒在很安逸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住在一些宗教自由的国家呢，你的确久了之后，你在属灵上你就失去了那种敏锐啊，你就常常怕一些你不该怕的，连你就开始不怕那些你该怕的东西。 OK， 人就很容易受撒旦的欺骗啊。连看到突来的威吓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们要保着命，所以我们可以啊，全部都否定掉啊，没关系，不信耶稣也可以，什么都不用紧啊。你以为啊，这样子就可以换来我们的生命，哪知道正好在那一刻我们就丧失了我们的生命。但我再说了，你可能不是真实的这样讲，不过我举个例子这样啊。好了，不多讲了，我希望你们 get 到那个 point 了啊。所以回到这里呢，耶稣基督跟门徒说，记得啊，你的生命永生是上帝给的，永死也是上帝定的。记得这个 formula 就够了啊，就是一切啊，就是永生是神定的，不是你的选择，永死是上帝定的。OK， 所以凡是有永生的人，他就知道他们的生命不在任何人的手中。所以如果你是复活的人啊，你是被重生过的人，其实你的感觉不一样，你对死亡的态度也会有改变，因为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夺走你的生命。啊，就是你的心命跟你的灵魂，除非是上帝，啊，是上帝这样做，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害怕，啊，任何的威吓，啊，我在纸上有写到寻道者了，但是这只是上次的一个连贯了，啊，就是说我们常以为寻道者是好像没有选择，被人家抓起来了，然后最后呢被人家拿去烧，我说以前呢，啊，不是现在的啊，然后就觉得哇，这些人叫寻道者很惨啊，为了信耶稣就。但实际上呢，寻道者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寻道者吗？他们是有选择的。我意思是说，很多寻道者呢，都是被警告了很多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说你不信耶稣，我们就放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说，你知道吗？他们其实不想杀寻道者的，因为杀一个寻道者就会让更多人信耶稣的。所以罗马人不是笨蛋，他觉得他才不想去制造英雄。 所以他很希望呢，基督教里面出背叛，就叛教的人嘛，所以他一定用很多好处跟你说，你说你不要信耶稣，我给你做官；你说你不要信耶稣，我放你的家，给你很多。所以寻道者是很多很多的选择，但他们却选择寻道，不是他们疯的，有原因的啊。当然这是第一个了哈。那寻道者给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岂不是也是应该，虽然我们不是寻道，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寻道者的预备。意思说你信耶稣的第一天呢，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你的底线不是你的命？没有啊？没有，我的底线就是生活快乐，家庭幸福，工作顺利。怪不得你做基督徒做得特别痛苦。那如果你是听懂了福音的话呢，你第一天信主的时候，你虽然不是寻道者，但是你的底线是寻道者，所以威吓你生命的这个恐怖呢，就不再做你的阴影。那你想一下啊，如果你信主那一刻呢，你没有考虑这点 ，OK？ 你知道你每一个时刻都看到寻道者的阴影，就是死亡的阴影，你懂我意思吗？你每次要侍奉神，你就想，哎呦，我会不会死的？其实差远了，但是你就是怕这个啊。你说要不要去现在就是听说啊，这个航空不是很平安啊，人家请你去讲到，哎，要不去飞机会不会爆炸的啊？你说这个，哎，会不会啊？这个怎么样？会不会？因为你什么都怕嘛。因为什么？你有一样东西没有解决，就是你怕死，对吗？但是你做了基督徒嘞，耶稣说的，不用怕那个只杀身体的。不是说那些人真的是可以杀你的身体，是因为上帝让他们可以，他们才可以做的 ，OK？ 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做好这个预备，以致我们的一生呢就不再以保着这个老命，甚至是这个会坏的身体，啊，来就是被他所就是恐吓，可以吗？但是你仍然还要过一个好像林小象蛇的日子啊，就是说你不找麻烦啊，你不自己去找危险，但是你其实啊，当主耶稣基督说我看顾你，或者基督说我今天不看顾你，因为是时候你回家，你也应该这样子做，对不对？我跟一个老人家讲的，我不是跟你们，我跟你们讲，你们当然觉得不痛不痒，因为觉得你们命很长。我跟一个老人家说的，我跟他说，你这次进去，你可能不会出来 ，OK？他明白，我说平常你祷告上帝让你出来，就是手术啊，让你出来，因为上帝医了你，但是今天你进去你没有出来了，是因为上帝救了你，因为上帝说孩子你回来，你不需要再跟罪征战。所以当上帝没有医你的病的时候呢，其实上帝真的救你了。你如果已经想通了这一点，我在说你不是自己去跳楼什么，不是啊，你看待生活应该是不同的吧，不是吗？你看待侍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你看是啊，你说危险是危险啊，如果圣灵感动我说是时候啊，基督说我要走这条道路，是啊啊，因为这里说的嘛，啊，生命啊，身体的生命跟灵魂都在我们的主耶稣手上， OK？啊，所以说回来这里了，就是我们要领会啊，我们的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安慰跟警戒啊，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啊，我们不学习就是基督教给门徒的话，那我们其实就不能够做门徒啊。就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啊，在走天路的时候啊，都应该知道啊，有一天我们要结束我们的生命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束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那爱我们的上帝，他啊领他的儿女回家啊。你想真的想通了，其实当然不是要想通了，这叫圣灵给你的确据了啊，你就能够很安然的啊走在啊上帝给你的侍奉的道路上。可以吗？啊，好了，结尾呢？这里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人家说为什么上帝不阻止那些人来伤害教会呢？啊，如果他们都杀基督徒，上帝就帮忙一下嘛，把这些坏人都赶走，不是没事了吗？啊，其实上帝有时让恶人呢，啊，有权利 有能力来杀害教会，其实是短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会使用这个情况来磨练你跟我的信心。但是你已经知道耶稣讲那句话了，耶稣说那个能杀身体之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他意思说，耶稣说好啊，我就让他能够杀你的身体，但是他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意思说他们不能做到太多。那如果你已经是想明白了，而且也有确信，其实这一些人能够杀身体的威吓，其实只是一个考验而已，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伤害到什么，对不对？因为你的灵魂是在上帝的手里，可以吗？啊，所以他每一次上帝允许这些恶人啊来恐吓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考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是杀身体又杀灵魂的，他就问你这个问题了啊，你自己要想啊。那当然我们不做傻瓜啊，去相信说，哎，要钱要命，给你钱就好啊，你给完钱他命也要的啊，所以你不要去信他们讲这个啊，这是人的弊病来的，好吗？好了，我盼望你，我写很多东西在上面我没有讲了，你们可以自己看了，但我希望说，最少你可以连贯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跟门徒的使命，连也延伸到我们每一天面对在这个地上的挑战啊。我们基督真的不是天天讲吃什么喝什么、防癌啊，什么解毒啊，什么还有什么，以前很多的很多名称呢 啊吃这个吃那个的什么什么什么。OK， 我们知道一下普通常识 OK 啊，也没叫你去吃毒药了啊，但最少你的一生不耗在一个剩下一个轮的脚车吧？你不相信吗？你认为你的脚车是越开 越快的是吗？我们的身体，你现实的看你自己，你就知道我们是一直走向衰退的，是吗？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时日不多，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去一直拉着这个老爷车，就是说啊，死都不让他走了。我们要去追求预备自己迎接那个荣耀的再来，就是新的身体的啊，临到啊我们的身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啊。耶稣讲完，当然门徒听了很怕，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我们常用的啊。就马太福音第十章29-31节，还有路加，我们念一下啊。他说：“两个却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两个，下面啊，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很感谢耶稣啊，他讲完那番话之后，马上用一个大家天天都看见的东西来兼顾门徒的信心啊，因为他前面说不要怕那些会杀害你身体的，他现在开始就给他们一个安慰，给他们来有一个保证啊，直到虽然面对许多的这个反对跟迫害啊，上帝仍然好像看顾麻雀，看顾你的头发来看顾你啊，而且他说你比麻雀贵重啊，所以你要听懂了，你要放大100倍，因为他说你比他贵重啊。好了，我们来看他这个比喻了。他用自然界的东西啊，飞鸟，上帝看顾飞鸟啊，来教导我们上帝看顾他儿女，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耶稣可以选说啊，你们看孔雀啊，的确我们觉得哇，孔雀比较少有，对不对？我们的主就挑一个没人注意的动物啊，就是麻雀，谁会去注意麻雀？啊，没人留意他 ，OK。但我们的主耶稣，你用啊，你看那个路加啊，或者你看英文圣经呢，他其实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个别看顾他，他有用这个，他说 each one 啊，他会强调说，你认为麻雀是一群啊，我们看到麻雀，我们也分不清谁是谁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上帝个别看顾的，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叫他们呢，意思说上帝认识他们一个一个的。是吧？所以他用第一个比喻说，麻雀虽然小，也没人要注意，也不值钱，没人顾惜的， 但是我们的父却个别看顾他，所以我们比他们贵重的许多。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岂需要失去信心啊？好了，我们来想一想，就是到底如果耶稣讲麻雀，上帝看顾麻雀，你会不会马上有一种想法，就觉得说好像耶稣不是很注重科学？那我曾经给人问啊，就是说你们基督教讲这些东西啊，好像很忽略了自然律。他认为麻雀呢就是会繁殖啊，会就是按时来就是找食物啊，冬天啊这样能够有躲藏的地方。其实这都是自然律来的，就是麻雀他们有一种本性啊，晓得怎么样去过鸟的生活，麻雀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如果说这一种鸟的本性讲成是上帝的看顾呢，你几乎就是违背科学。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那可能你会听过有人这样跟你讲，但是你要明白，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真的是教导我们呢，但耶稣这样讲啊，上帝天父看顾麻雀的。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我们不要以为圣经跟科学是好像是对着干的，不需要啊。的确，科学自然律有它的价值啊，就是说上帝喜悦我们认识他的世界，所以我们才可能有科学的。我再讲一次啊，我们不要以为科学是自己跑出来的，或是科学就是永恒存在的，不是，是上帝喜欢我们认识他的世界，所以上帝产生了科学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呢，他就故意天天做一样的事情。那我们人就比较笨了，我们就看到天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以为这叫做自然。但是是上帝天天就是时间到他就做一个事情，天天他很忠实的做。Okay? 因为他要我们认识他的创造，所以他就一直重复做重复做，而且每次都做一样，连你看多了你就开始有科学了。因为如果有一样东西天天不一样了，你根本不能研究的，对不对？就是有一个规律之后，人才可能有这个学问。那这个学问本来赐给我们呢，不是让我们骄傲的，这个学问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更加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目的是在这里。但很多时候呢，人的骄傲就以科学为他的依靠，所以是人对科学的态度有问题，而不是科学本身有问题。进化论呢，人家说进化论跟圣经是有冲突的，对吗？你要讲清楚了，进化论是一个假设啊，或是说是一个立场。OK， 进化论不是科学，进化论是一个立场，它要假设这个世界是这样来的，当然也没办法证明，它要假设世界是这样子继续的。OK， 那这个立场后面有科学，但是它不是完全是科学，它有很多的是它的假设。创造论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其实它也不是科学。可以吗？所以进化论跟创造论 的对立啊，不是科学跟圣经的对立来的，是人的假设跟上帝的启示的对立来的。我在说进化论不是科学的，当然我很多人不同意，随便啦，总之各有各研究了。 OK， 进化论不是科学来的，它没有办法从科学有一个条例，就是你要能够重复的，你能不能从头来过单细胞全世界？来来来，我们来 reset 一下，从头来再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啊，只能够假设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它几乎是一个信仰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哈，我们有时以为基督教跟科学有冲突，以为耶稣故意反对科学，其实也不是这回事啊。其实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启示跟人的骄傲的一个对抗。所以大家就拿科学来做炮灰了，拿它来讲，那实际上都不是科学，就没有，里面没有在讲科学。好了，说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明白这件事呢？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天父个别看顾麻雀呢，第一，他不是反对科学，他不是反对有自然律。 OK， 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自然律科学就是上帝的护理。我再讲一次啊。 我们喜欢这样子说，大家，但大家要留意啊，就是我们喜欢会讲好像自然律跟神，还有自然律跟人，你好像自然律是在中间。其实这不是圣经要给我们明白的，上帝没有把自然律变成中保，变成中介，让他跟人啊达到管理，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其实上帝让我们认识了自然律之后呢，他要给我们知道自然律的本身呢，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手来的。那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容易去想神、人跟自然律在中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看见这个事情重复，他一直一样，连我们就很难再相信他是上帝做的，因为我们觉得上帝也会累的嘛，啊，天天让太阳这样起来，他不累的吗？对不对？连我们就头脑就出现一个什么，哦，一定是机器了，上链了，时间到他就做，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机械式的想法，认为神在天上安置了一切之后呢，人在地上就被这个安置后的世界所看管。但实际上不是，你看圣经，就这句话就足够反对我们了。耶稣说天父让自然律看顾麻雀，不是，天父每一只麻雀，所以这个很贴近啊，意思说不是他的许可不能掉在地上。这是第二个，我们的世界既不是被自然律所掌控，而是神之界个别认识的，而且呢，我们的世界也不是受宿命论所掌控。那宿命论呢，也是有时基督徒没有想清楚就讲出来的。我们说啊，什么都是定的啦，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跟你讲啊？你说哦，我遇到什么事啊，这是神定的啊，什么都是定好的啦。所以那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要小心啊。我们相信上帝掌控一切，但是我们要知道，宿命论所强调的不是圣经说的，宿命论所说的就是人呢跟动物啊，在一种完全没有意识的境况下，完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呢，好像被迫着要走一条道路。你跟我从来都不是这样，宿命论很容易被迫倒的啊，好像佛教的这种宿命论呢，你100个人抓出来问，你问他，你们今天来教会被迫的吗？有办法逼你来吗？你说哦，是啊，不来你要长老会打电话问我。OK， 这个也有点压力，但这个压力也不足够让你来，因为有很多时候你没有来嘛。如果你真的很有压力，你肯定每次都打。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都经历了宿命论是错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没有自由，甚至是没有意识的。没有到完全 OK， 所以这经文怎么告诉我们呢？耶稣说前面，耶稣说天父看顾认识每一只鸟、每一只麻雀。在马太呢，耶稣就说若不是天父的许可，一只都不能掉在地上。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定的，因为是天父的许可。宿命论就说呢，哦，上帝不管的啦，时候到了鸟就掉的了，好像 program 好了，6点半掉一只，7点半掉两只，连时间到就一只两只。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是上帝在那个时候让一只，而且那只他还认得，叫阿华掉下来。2分钟后呢，是阿里跟阿玲也要掉下来。所以你就可以啊，从这段经文去，当然也不叫你抵挡，我们也不需要抵挡，但是最少就拒绝了这一种的观念，可以吗？啊，所以耶稣基督还最后哈，他结尾他除了用鸟，他还用我们的头发了啊，这也很有趣啦啊。我们人真的是，你们这里有谁数头发的吗？应该没有吧？你可能在意的你的发型啊，对吧？你在意你的啊，这些头发，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在意每一根头发的吧。你可能数的是掉下来的头发，你不会是数在头上的，对不对？但是耶稣说的不是掉下来的头发，他连你在头上的头发，他说父都数过了。那我不想字面去解这个意义啊，但是我说最少你要理解耶稣要表达，意思说上帝看顾我们远远大过你知道的啊，你头发都不管， 你啊还可以，你就出门了嘛，对不对？而且可能后面都掉光，你也不管，因为你看不到。但是耶稣却说，每一根，连你没有办法注意的事，天父都在看顾。所以当你遇见有人向你威胁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不要害怕啊，因为灭身体的不能灭灵魂的，我们不需要害怕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基督鼓励我们更多亲近天父，因为天父是那位很乐意看顾我们的啊，就是好像飞鸟一样，好像你每天都看见头发掉在地上一样啊，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会掉头发呢啊，是吃错什么啊，洗发水不好啊，你可能有很多猜测，但其中一个答案就是说父知道啊，不是好了啊，不然掉更多掉更少不知道，总之父知道啊，所以我们就更能够体贴啊基督的心意了啊，就在凡事上愿你多依靠耶稣。那我希望我讲这些话不是抽象的啊，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位我认识你多一点，认识你少一点，我都知道你们有很多的挣扎的啊。有时候我为你们的惋惜，就是你们苦到这个地步还不会祷告啊。这句话是真实的，没有打在纸上的。OK， 你的骨头要硬到什么地步才肯？我讲的祷告不是说，哎，上帝啊，我有这个事哦，你帮一下。我不是要你这种祷告啊，就像这里说的。完全相信天父在掌管，完完全全交托他。你知道上帝是造世界的，你那一点点事情，我不是嘲笑，我说你忘记了吗？我们那些事情不叫事情，而且还是他造成的。我再说一次，你的困难是上帝造成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不会祷告，我要让你祷告。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当上帝提醒你的心灵的时候，你就回转了，对不对？当你提醒你心灵，你不祷告，你不求，你不求，最后怎么样？这个苦，这个痛苦就一直会更接近表面，所以最后就到你吃的东西了，到你的身体了，到你的看得到的东西，你的金钱，你的房子，就这样出来。其实目的也是一个罢了，就是说你到什么时候才肯真的向我祷告？因为答案在上帝那里。你永远记得这些事情，你看掉在地上的鸟跟头发是父许可的，在你身上发生的各种的困难，难道不是父的意思吗？但是父要害你吗？不是，耶稣说的，父要我们依靠他。你不晓得为你的家庭问题祷告，你不晓得为你的身体的困难祷告、疾病祷告，我很肯定你也不会为你的罪祷告的。老信徒啊 ，OK， 我算是老信徒了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其他都可能很精的了，最草草的就是认罪，两句罢了，啊，隐而未现的罪，上帝你都赦免，就这样。老信徒是最可怜的，是最不愿意面对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很多时候老信徒就很多的管教，很多的痛苦。那其实不是上帝不爱你，而是上帝要我们因为晓得为身体祷告，你就更晓得为你的灵魂祷告。上帝曾经救你，耶稣基督为你死，这个圣经讲我们都相信。但是你知道上帝要继续赦免你的罪，以致你完全成圣。所以如果我们不操练在生活当中，不断的靠祈求、靠恩典来达到成圣的话，其实最终我们还是那个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Okay? 你烤面包不会烤到差不多就拿出来的，因为烤到差不多就拿出来的面包仍然是不能吃的，就好像没有烤过的面包一样，对不对？你要烤你就烤熟它，不要烤就放着冰箱，要吃的时候再烤，就这么简单，没有烤一半的，烤一半是什么都不能用。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是走一半而已？不懂啦，他就希望说到了最后一天叫一下 Uber 可以把他送到天堂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但愿有 Uber 可以送你啊，没有的啊。好了，所以 今天是跟门徒讲这个话了啊，但的确跟我们基督徒呢也应该有一个极大的提醒啊。啊，我们有时就是因为头发，我说的就是这些小事啊，但不是小事了，是大事，但是对主来说不是大事啊，哎，我们就惧怕了，我们就没有真的向他祈求啊。好了，我来到最后一点，我就要结束了啊，你们给我一点耐心了，来结尾第十章的32节啊，紧接下来啊，马可跟路加都有讲啊，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就结束。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下面，凡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路加，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以圣天使的礼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啊。所以这里啊，算是一个好的结束啊。前面说不要害怕，要坚持传主的道，要尽这个呼召啊，这尽这个使命啊，呼召的使命。这里呢，基督也给出一个两面的啊，一个是警告，一个是安慰啊。他就说，凡啊在啊人面前就是承认我的啊，这个承认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单只是嘴巴啊。这个因为我们从圣经也看到很多啊，有时耶稣说你说的话，其实也包括了你的生活。所以我们头脑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当圣经说你的话，其实也就包括了话语跟生活啊，是要一致的，可以吗？啊，好像有一句老话啊，就是我们常祷告，就是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对不对？耶稣说你们的灯要放在灯台上，是吧？那其实我们都以为说我们讲话要大声一点，因为在就是耶稣说我们要站在灯，就是要跑到最高的地方喊，对不对？其实不是的。你看这上下文呢，耶稣讲灯要放在灯台上呢，他是在讲道的人，就是讲基督徒啊。如果你传福音 ，OK， 你要站在高处，不是说你大声，而是说呢，人家要看见你，所以人家不单只是要听到你，还要看到你。你知道有多少传道人不合格吗？是。我认识很多很有学术才华口才的神学家，但是他们是好像我们说电台的啊，就是 radio 啊，是关在一个暗房里面啊，向全世界的人发广播，大家听到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人。基督徒不要我们上，基督不要基督徒做广播电台的人，要看到。所以耶稣说你讲话可以有声音，对，但是你要站在高处，因为人要看见你，你没有什么隐藏的 OK。 因为圣经的要求就是话语跟生活是一致的。有一次我去一个聚会，那个一个牧师就公开啊，他问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啊，他就问大家，他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找不到牧师，你有两个选择，有一个牧师是很会讲道但生活不是太好，也有个牧师是生活很好但是不会讲道，你们要选谁呢？哦，我们去问长老啊。那不敢答，每个站人静静，连那牧师就笑，连笑完他说，哎呀，你们还是选那个会讲道的啦 OK。 我当场是很想举手说，我说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选择，就说你要做传道人，你两个都要有，没有不要做，上帝不缺人会讲道，会讲不会活的人呢，其实不是传道人。基督没有呼召这样的人的。我再说一次啊，基督没有呼召会讲道不会生不会活出道的人，那些是卖奖章的人，那些不是神的仆人。基督也没有呼召过一个会生活不会讲道的人做传道人，传道人的第一职责就是讲道。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探访，不是关心，就是讲道，因为那个叫做基督的发言人。你不要忘记，你如果不信我，有一天你到我们到天上审判台前，你一定知道基督会问你说，哎，耶稣啊， 我盖了20堂教堂嘞，啊，我会友有多少？也就是说，有没有为我讲道？哎呀，讲道不是我的长处啦，唱歌我懂，弹琴我更厉害。他再问你，你有没有为我证道？因为我呼召你只做一件事。旧约的先知也是这样的，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说话，代表上帝说话。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就以为说，哎呀，我们福建话说啊，没有侠，没有余侠也可以啊。我们就觉得，哎呀，凑合凑合啦，教会活动能够办起来就好。所以怪不得上帝的教会要凄凉啊。其实上帝有呼召的，他呼召的人，即使在话语上面被装备，连他们的生活是因为爱耶稣，不是他自己的修行啊。他可能以前是大坏蛋啊，但是他因为爱耶稣啊，所以他愿意放下，他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他愿意顾惜他的羊群而为他们做榜样。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看懂希伯来文、希腊文，你都知道圣经常用的这个话呢，也可以指行为的，这同样一个字没有问题的啊。好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认主啊，当然啊，不是口里，只是说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了啊。他说你们要认主呢，其实也同时不单是说你的生活很好啊，有好的见证之外，也是包括了你要口里要承认啊，要在人的面前承认。那你要知道，如果你只是做一个，以前我遇到一个我的同学啊，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感恩还是怎么样了，就是我的实验室不大，竟然在里头我碰到了一个牧师的孩子，那我是牧师的孩子，他也是，他是黑人啊，从非洲来的，他竟然也是牧师的孩子，连他在我们的实验室，我看我走的时候已经大概5年了啊，我们就一起做同事5年了，我只是知道他很好人，直到我后面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才听人家说他也是基督徒。我说，哎，怪不得啊，不错啊，他的人不错。你再问一点，哎，知道他爸是牧师。然后来我就有点纳闷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你是？因为我也没有常打广告，但是的确，我教授常常会开玩笑说，哦，哎，牧师今天没有来哦。我说啊，去教会了啊。总之，我教授知道的，每次找不到我，可能就是我在教会还是去那里。但我不是偷懒啊，但他们都知道说，我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在外面。但是他就没有嘛，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问他，因为他跟我讲这个理由，他说：“哦，耶稣在圣经里面说的，基督徒呢不是要用口讲的，是要活出来给人家看的。你们同意吗？好像很伟大，对不对啊？他好像也很成功啊，因为的确很多人都很欣赏他。但是我后来我跟他说有一个危险，但也是我们要再想一下的啊，就是说如果你是活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宣称你是基督徒，你是被耶稣改变的人，人家怎么想你呢？人家会认你是一个很有修行、很有道德的人，所以他们会把荣耀归给谁？归给人，而不是归给上帝。你没想过？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里呢，耶稣说要认主，还不是要你去街上打广告，但是他其实是说你要有好的生活。但是当耶稣基督把这个机会带到你面前的时候呢，基督是要我们开口为他做见证的。我再说一次啊，我们不要做那些就是远远就讲话但东西就是没有做事的人啊，就是总是说话呀，我是基督徒的什么都不做的啊。我们要尽本分过主所喜悦的生活。你知道有一天基督会给你一个时机向众人解释为什么你这样子的生活，那是你要很大胆的把荣耀归给上帝。从来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呢，你一生都是暗暗的做基督徒到死为止，从来都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后来人家不知道在哪一个笔记里面发现说，哦，原来他是基督徒，这些不是上帝的意思。 OK， 上帝会给你预备一个时机让你向众人来做见证。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世人是不接受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人呢，虽然不会明讲，但我想你也会同意，就是一般的人都会轻看不努力而得好处的人，对不对？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啊。 这也没什么错，但是这是一般的情况。意思说，基督徒如果告诉人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人啊，我们是一个坏人，但是耶稣白白救了我，其实很多人是咬牙切齿的，你看你这些废物啊，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完全无用的人。其实世界是喜欢听到什么呢？喜欢听到，哦，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是一个很努力改善我生活的人，你看现在我成功了，他们觉得你给他们有盼望。你明白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基督徒吗？就是因为我们强调恩典。我们强调恩典的时候，就让很多努力的人没有了希望，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再怎么努力呢，最后你告诉他没有用，他恨死你啊！他希望人可以混出，就是可以努力出一条路来，对不对？可以靠努力，就算一百个里面只有一个，一万个你都可以，总之我们中国就要出一个太空人啊！我们现在马来西亚都有太空人了，不错啊，但我不懂是怎么出来的，不知道啊。总之可能也不是飞很高。我意思说，其实大家都希望说全民族支持，有一个人可以做善人也可以，但你不要说哦，什么都不行，人是完蛋的啦，只能够靠神。他觉得这是完全是社会的渣滓，被拒绝的。那所以你就明白了，当你有一个好行为，生活很好，大家很羡慕你，你还没做完工的，因为呢你要面对那一天你开口说我是蒙恩的人的时候，那些人对你的反抗，是吧？你生活的好是一个容易的事啊，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人，只是大家不喜欢你解释的那个原因而已啊。所以我说回来了啊，我要结束了啊，就是我希望说啊，耶稣在这里呢啊，他虽然指出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不单生活要合乎正道，我们的宣讲啊，我们对自己信仰的宣讲啊，也要配合啊，因为主耶稣会在适当的时候啊，让我们可以啊为他做见证啊。那个时候啊大家 OK， 如果你跟你的亲戚啊，哇，你同事当然不会管你了，但如果举个例啊，你是家里面啊，一个生活家庭比较正常的，可能你的亲戚你的表哥表姐都离婚啊，闹抢家产啊，什么什么怪事都发生，诶，只有一个家啊，丈夫妻子人家都说还不离啊，哇，二十年了还在一起，孩子也听话哦，也算是个比较正常的，不是 Adam's family， 就非亚当之家，一个比较正常的啊。大家可能都羡慕说，哦，这个家庭啊，可能是啊道德蛮不错啊，可能啊受教育多啊，大家都各有解释，是吧？那有一天你开始出来说啊亲戚们啊，我们的家庭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 ，OK 啊，那些亲戚当然会很不高兴啊，很厉害吗？你很厉害吗 ？OK， 不讲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你的生活上面挑一点点东西。如果你也是占小便宜啊，平常也是爱去教会不去教会一向呢 啊也让人知道你也贪玩贪吃贪什么贪什么的哈、啊。你那天站在弟兄姐妹，哎，我的亲戚朋友，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他们在那暗笑说：“是哦，我也是基督徒咯，你是我也是哦。”你那时就很懊悔，因为耶稣基督把你放上去做见证的时候呢，你成为众人的把柄来羞辱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前面你没有过他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在当中去做拆开的。就是你要做传道人，你要为主做他福音的宣讲者，给话语跟生活是结合的，而且是生活开始的。你不要到处去宣讲啊，当然啊，生活是开始的啊，让人没有办法去毁谤你的信仰。那一天你宣讲的时候，那些人没有被预备好，他也只能接受。但是他不会高兴，他只能够接受。好了 ，OK， 我讲完这个了啊，所以我希望说啊，我们可以啊从当中得到啊警惕啊。那结尾呢，就是耶稣讲的那个，就是说我在众人面前，在父我天使面前要认他。那你注意看啊，这个比率是不正常的。我意思是说，耶稣要我们跟罪人传福音，跟一些不得救的是吧，没有恩典的罪人。耶稣只是叫我们跟罪人见证耶稣是真实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我在父的面前，天使的，你知道多荣耀吗？ 你是向着一些罪人来见证耶稣啊，你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高尚的，但是基督却要在荣耀的父神的面前承认你，所以应该很受激励吧，是吧？所以不要觉得太羞耻啊啊！可能啊，在老板面前说是基督徒啊，人家会笑你，对不对？但他也只不过是老板。但是那一天，基督要在父的面前说：“哎，这个我认的，为什么？因为他认我啊。”基督在天上如果点你的名，说：“观音是属我的。”我看你的泪都要流下来，千千万万人，基督在远远说点你的名字，当然这是我想象的，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在这里他是用一个很不对等的方式来跟门徒说的 OK， 所以门徒在地上就算是被轻看啊，甚至被攻击，他也不应该颓丧啊，不应该啊放弃，是因为他仰望那个荣耀的日子。但是同时啊，耶稣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警告那些爱惜自己的荣耀为以耶稣基督的话为羞耻的人，也基督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说他们，是吗？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以我的话为羞耻，不敢传讲我的道，不敢承认我是你的救主，将来那一天我也在父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不承认你，也是不对等的，对不对？因为那个严重的很了，我们只是在人面前不认耶稣，但是基督却在父的面前不认我们，我们就永远灭亡啊！所以这两个不对等，当然不是形成我们好像一种把柄啊，就是我们以后啊谁不认耶稣啊就要下地狱啊，只是他要让我们知道基督是何等的看顾我们，爱惜我们，甚至他何等重视我们对他的呼，他对我们的呼召，重视我们对他的回应，可以吗？啊，所以今天我惋惜啦，就是我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如果这句话每一个传道人都想过，的确很多的布道会就不一样了啊，很多的讲台已经不讲罪了，很多的讲台已经不讲死了，不讲死亡啊，很多的讲台都是害怕得罪人的。我们常常都说我们教会要做一些福音的预工，预工，预工，所以叫很多朋友来一起吃月饼，现在快中秋节了啊，你们要不要搞一下月饼啊？来拿什么迎新会新朋友来啊，我们不要讲福音，我们先让人家熟悉 warm up OK， 一年后还是 warm up， 十年后还是 warm up， 你知道为什么吗？的确不是因为你很爱这些学生，你很爱这些新朋友，是因为你很害怕你以耶稣的话为羞耻，对吧？你知道有多少人来教会就是要听到的哇，我没骗你的，我做学生工作，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都可能做了二十几年了 OK， 做到我不能做了，我现在这么老了，如果我叫我太太去找学生，学生都说哎叔叔你来做什么，我做到这个样子我都不做了啊，当然我现在还在做了。我意思说有多少的学生我们带的都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时我来教会就想听不同的东西，但是很失望发现看到的跟外面事情一样。你我们还以为我们让他们很自在很融入，他们是觉得奇怪，我们不是要来听耶稣的吗？啊，你们给我们吃啊，啊我刚才晚餐吃的更好，你忘记了现在的学生不吃这些东西了，不玩这种集体游戏啊，我们来玩大风吹啊，什么年代是吧？他们在玩自己的手机才不管你，大风吹吹完了没有我们很想 OK， 怕他们听到耶稣就跑，所以我们把教会盖起来变成 shopping mall， 变成餐馆，想骗骗他们，让他们能够来，连不知道突然间看到耶稣就信了，对不对？你永远失去他们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基督就说认我我就认，福音的工作是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不是人用手段用牢笼的方式，如果教会是靠这一个早就不存在，还能够到今天吗？对不对？经过了多少大的苦难，教会还靠牢笼人啊，早就关门了，没有，教会一直都是圣灵的工作才存到今天的啊。好了，所以结尾就是我们当中啊，如果你要 你是被呼召啊，你要讲神的话，但愿我们不要害怕啊，啊，你会经历到很喜乐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圣灵把话语赐给你啊，你可以很有喜乐的心，而且那个人看你讲他都心一半了，因为他看哇，这个叔叔讲得很兴奋，应该是真的。你知道很多学生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第一次跟他讲福音，他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只是看到我好像很陶醉。嗯，这灯泡烧了，不没关系，我们要结束了啊。因为他可能受不了，说这个人讲那么长啊，没关系啊，是灯泡烧的。OK， 就是他告诉我说，当时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讲那么长，我讲到那么陶醉，他觉得看来我不是笨蛋啊，不是傻瓜，他觉得应该是真的，所以他就第二次又再来听，你知道吗？他听不懂了，他开始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神的荣耀啊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就觉得哎，好像这东西好像他蛮认真的哦，你知道吗？我们还要做小丑啊，陪他们玩，唱一些流行歌给他们听，不害怕啊，盼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话所安慰，我们也被提醒啊，做神的工作。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谢谢你啊，透过你的话语啊再次的啊安慰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面对前面的挑战。所以我们啊在许多事上，如果啊被你看为不忠心，被你看为没有真的是依靠你的，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再次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还有机会在家人面前，在朋友的面前，来继续大胆的为着你的荣耀来做见证。我们也把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的仰望弟兄姐妹，我们也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就是像我开始前面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回应的时候就给大家几分钟我当然我会祷告了我会做一个结束，但我希望你们也当中有感动的也能够自由的用话语来回应神我就不限制人如果你们今天有一个人有感动要向神赞美听到这些信息你被激励的话，你就自己祷，你就开声祷告，我们与你同心，好吗？我就给大家几分钟来回应。Amen. 阿门。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赞美跟感恩，我们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自己的美意来接受。我们求你也继续用圣灵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在前面的日子更多的学习操练，在凡事上在生活里头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遵守你的旨意，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诗。